弟兄姊妹们好，在这个星期，我盼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信息，我的讲题就是一切都更新了。因为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交通这个题目是一个提醒的一个事情。我用的经文刚才我们都读了，那今天我要讲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之中，神给我们人安排了许多循环在那里。这个循环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有一个了结，也可以有一个开始。当我们读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看到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了七天的工作，每一天都有一个了结，每一天都是有一个开始。所以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的就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然后这个事情就重复了其次，在今天我们人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活在这个循环之中。我们到了晚上就是休息的时候，早上起来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是神给我们人不单是有一个安息的时间，同时神也给我们人有一个一天新的开始。就好像以赛亚所说的，神的怜悯每一天都是新的。昨天你经历了新的恩典，但是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要休息，明天起来的时候又有新的东西要临到。我们人不是一直活在痛苦的循环之中，神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是有晚上，不管在你的人生之中你有多少个晚上，就是在那里你看不见的时候，在那里你看不到前途的时候，在那里你看不到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你在那里活在一个不明朗的状态之中。但是一夜过来之后，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那个太阳又重新出来了，你又进到光中了，你又有新的盼望了。所以虽然我们人生之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但神给我们有每一天的循环，晚上睡觉让这一切都过去，明天早上又有新的恩典要临到，新的怜悯要临到，我们又开始新一天的盼望。而且在神创造之中有七天，第七天就是安息，六日工作，第七天就安息了。神自己在那里有六天的工作，第七天他也安息了。神给我们人有一个整天的安息的机会，因为神卸了他的工，他就安息了。弟兄姊妹们，神不但要我们晚上睡一个觉的问题，神要我们有一天的时间乃是在他面前可以安息下来。六天都在那里繁忙的工作，你可能很劳累，晚上的睡觉并不一定能够恢复你所有的精神，但是神给你有一个时间可以在那里有一天的休息。虽然今天的人把第七天都用了但神按照神的给我们人的一个循环，七天第七天我们就应该安息。安息的意思，在第七天的经历之中，我们乃是来敬拜神。六天你都忙在事物的事情上，但是到了第七天让这一切都过去，然后在那里我们就有一个与神新的一周的开始。一周的开始乃是从敬拜神的开始，所以在我们每一周的人生之中，我们都是从敬拜来开始。就是说我们先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那里来纪念他这位创造的主，叫他能够给我们在新的一周的里面从与他的相处来开始。 与在神的同在之中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周的时间。神也给我们有月，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神在宇宙创造的时候已经把地球月亮摆在那里，神定下了这一个循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循环对做农作物的人农夫更有用。虽然我们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人并不一定觉得这个有什么用，但是在那一个时候，农夫是按照每一个月的循环在工作，所以一年四季也就在这不断的十二个月的循环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神也给我们有一个一年的，一年就有十二个月，我们就把它分成四季，那我们也就在这不同的季节之中，我们看到地上的植物的生长和它的凋谢，我们看到不同的花朵的开和不同的花朵的过去。其实我们人也就在这个循环之中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各种不同的东西，乃是为着我们人生活的更好。神在每一年之中他安排了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循环，叫我们可以快乐的来生活，农作物也可以快乐的在那里来生活，叫我们人也可以得到收获。但是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就神定规在以色列人的年日的日历里面，他们有七年的时间，七年对以色列人也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有什么用呢？因为到了第七年就叫豁免年。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在这一年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管你欠人有多少的债，到了第七年的时候你的债务就免去了。这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神啊，虽然我们人欠了他这么多的债，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亏欠，叫我们又可以喜乐的重新来开始。同样的，在那一个豁免这第七年的里面，不但是债务可以豁免，连地也应该休息。而我们中国因为人口多，所以我们的地没有办法休息，不但没有办法休息，可能还增加一兆，所以呢这地就生产得很疲累了，结果呢就没有了地里面应有的营养了，所以我们就要拼命加那个肥田料了把那个化学的东西加到田里面去，叫植物生长，叫我们更多的食物。地没有可以休息，但其实在神的创造之中，地应该有一个休息的一年，在一年里面它里面的土壤里面的营养就恢复过来了，这样对我们往后的六年的种植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在这第七年的里面，不但是债务免去了，人也可以得到自由了。有人因为在七年的过程六年的过去里面，可能这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可能经济上出了困难，所以他可以卖，就把自己卖掉，或者把孩子卖掉，成为别人的奴隶。但是到了第七年的时候，那个买奴隶的那主人就要让奴隶得着自由。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告诉我们的七年是何等的重要。你亏欠的债可以得到赦免，你那个奴隶的那个自由的身份在第七年就可以拿回来。这个都在告诉我们，神在人的基督里面摆下了这样的东西，乃是叫人因着这一个循环而不用一直都在痛苦之中。神希望我们人都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做了几年的奴隶了，第七年你自由了，第八年你可以做自己的事了。你可能过去几年里面因为经济的不够，你觉得过的活很辛苦，整天都在赚钱就是为着还债，但是到了第七年的时候，你的债过去了， 这一切到我们新约的救恩的经历之中，我们都在经历了。我们在世界里面的劳苦，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可以得到休息。我们对神所欠下的债，他得以得到他的赦免。我们做了罪的奴仆，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和更新。所以这一切我们都在经历。而且到了49年的时候，又是一个更新了。49年一完就是50年。在这一年我们叫做西年，在圣经里面叫西年。西年这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经济需要的时候，你不是卖孩子，你是卖了自己所拥有的地。在神的安排之中，每一个人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男丁，他们都可以分到一块的地。但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情况，他需要把地卖掉。卖完之后，你在第50年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地拿回来了。所以这都是神在我们人的里面定下了一些的存亡。这存亡有什么作用？给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的可以有一个了结，未来的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神这样的一个安排，到底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怎么样去应用，而且有什么的意义。那我们看第一个点，一年的新开始有什么意义。我就用了出埃及记12章1到11节。这里第一节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为什么在这里我会说在埃及地呢？我们读过圣经，我们都知道了雅各在那饥荒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家眷就带到了埃及地去，投靠在那里的儿子约瑟，就是神早已为着他们而预备一个在埃及做宰相的一个儿子。不管这个儿子经过了多少的痛苦的经历，但这都是神美妙的一个安排。所以他到了埃及地的时候，就得着法老王特殊的优待，给他一个在埃及里面最好的地点，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安居乐业了。但好景不长，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王也去世了，后来的王对他们也不认识了。在这样情况底下，就开始惧怕他们，因为他们繁殖得太快，所以就给他们有劳苦，叫他们做奴隶，奴役了他们。所以他们在那个埃及地经过这么多的痛苦的日子之后，他们就哀求这位神，神又重新预备了，给他们预备另外一个人，就叫摩西，成为了他们的拯救，就把他们带出埃及。那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在埃及来晓谕摩西，摩西神所预备的一个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脱离法老王的权势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要离开的时候，神日子到了，所以就对他们说，第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就说这就是你们的意愿，就是一年之首。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有关新年的这个日子，就是在这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这就说可能这个月在当时并不是一年的第一个月，但是神说明了，就以这一个为一年的正月，是一年之首。因为这里很有意思的，神说这是一个新的时间的开始，新的日子的开始，这乃是你们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新开始，这乃是我在你们中间所有的一个救恩的新开始。这个本月为正月，这一天 圣经里面说正是满了400年的三十年的时候，可能头三十年那个王过去了，新的王也起来也不认识神的，所以他们有几十年的安定。但是他这一个事情正说出了一个神主宰的全能。老早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回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去，那里神告诉那个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现在所住的地，就要到埃及去。这是历史还没有来的，来的时候神已经说出的一个预言，并且说你要到第四代的时候，你们要在那里受苦400年，然后在第四代的时候你们就要离开埃及。这是神老早在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说出来的话，而这一句话到了现在，神在那里说你以本月为正月，神拯救的他们离开埃及这400年的痛苦的时间到了。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之中都有神拯救我们的时间，神在我们人生之中已经安排了我们一生所该经过的路，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在神给我们所安排的那一个生活里来生活的。所以不要管你落在多么不幸的环境之中，不快乐的环境之中，但我们知道一个事情，总有一个时间这一切都要停止的，因为神不是要我们永远受苦的。我们受苦神给了他以色列人一样400年，你不能超过400年，因为神说了400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神已经为我们定下了我们该走的路，我们该过的生活。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不同的事情，但你改变不了神在我们身上所安排的这一切。但我们人总是因为痛苦我们忘掉神的，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埋怨神对不起，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埋怨神，但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忘掉神。神不在我们的脑海里，神不在我们的生活里，神不在我们人生之中，但是神借着苦难提醒了我们，就如同提醒以色列人一样，你们在埃及你们可以吃了埃及那么好的东西，但是你们不要忘掉，当你们忘掉神的时候，你们就走进那个世界的奴役的底下，因为你已经属于撒旦，他就要在那里是你的主人，他奴役了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那里为着世界在效力的，我们在那里都是为着世界的王撒旦而在那里辛苦的生活着的。我们为了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条件，我们要付出多少时间的代价，我们可能会付出我们赋予给应该给我们儿女给我们的家庭所该有的时间，我们换取了那个世界给我们的那一个报酬，以致我们落在一个劳苦的工作，但是你也同时落在一个破坏了你神所赐给你的那一个美好的生活的环境，叫我们进入了一个挣扎的生活里面。今天你要殷勤的工作，因为你要不断的在付款，因为你买了一个房子你就有债务，你就要付款了。你为着你的孩子可以达到你自己替他想象的要达到的东西，你就拼命在那里劳苦的工作，为着他能够有多一点钱去学多一点的东西，你盼望他有多一点钱，你有多一点钱，你就可以栽培好你一个孩子。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安排，神绝对不想我们不行，神绝对不会想我们痛苦，但是我们多少的痛苦都是我们哪来的，因为我们付出了我们生命的代价去换取了世界的报酬。这岂不是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的经历吗？但是到了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人全会众所本月的初十日 个人要按着富家娶一个羊羔，宜家宜则。若是宜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和他隔壁的邻舍同娶宜则。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来计算。无产者、要无产者的一岁的公羊羔，你们何从绵羊里取，何止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的十四日，在王分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就要把羊羔宰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神要拯救他们的当天，神告诉他们做什么，神吩咐他们过了十天之后，你们就要按着每一家一个羊，你在那里预备好这个羔羊，然后就留到十四日的时候，就是有四天的时间，你去拣选你的羊，你去检查你的羊，知道你的羊是一个无产者的啊，那我们摆在啊，把羊放在那里养了四天，你证明了它真是无产值的。那这个时候，你在王分的时候就要把羊宰了。王分乃是一天的新开始，这是以色列人的规矩。以色列人的一天的完了结，乃是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是一天了了。然后就进入了另外一天，跟我们算的到晚上十二点有一点不同啊。到那个时候，一天的了结就在太阳下山之后，然后新的一天就太阳下山之后就开始了。所以他们这里说的完分，就是在太阳下山之时。第七节，各家就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是神告诉他们，完分的时候你们要宰羊，然后就把羊的血拿出来，拿一点出来，涂在你自己的家门口的门楣和门框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苦菜乃是纪念他们在埃及受苦哦。无酵饼乃是一个无罪的表现，当时是献祭的，必须的陪着羊一同献的。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他们在献一个祭，他们不是在杀一个羊然后把它烧了拿来吃这么简单，乃是在这里他们是借着这样一个行动，他们是在献祭给神。所以这里说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因为献祭不能生的，献祭也不能用水去煮的，就是要在火里面烧的，是一个全身的祭啊，要带着头锤五壮和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因为这是一个全祭生的祭，要完全的献在那个坛上。你们吃羊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他们在吃的时候，因为要神要带他们离开埃及，吃完了就离开，这岂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吗？当你在那里经历了基督的救赎的时候，马上就要离开埃及，你不能留在埃及里面。今天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你在表示相信了主耶稣，甚至你也受洗或者受浸，你已经归入了主了，但你起来之后你还是回到你本来的那个世界的生活里面去，旧的朋友仍然是跟他们活在一起，旧的习惯仍然在你的身上，旧的那一些的爱好仍然在你的身上，你到第二天再起来的时候，你发觉你这个基督徒和昨天那个还没有相信的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说有问题。我们需要在得到救恩的时候，就好像当时他们吃羊羔一样，腰上束上带，脚上穿上鞋，手中拿着杖，就是预备马上吃完了我们就走了，吃完了我们马上就离开埃及了。弟兄姊妹们啊，你要做基督徒做得好的话， 你一定要做一个一次得到救恩之后，你马上就脱离你的旧生活，你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的里面，不再是与你旧的朋友混在一起，乃是与这一帮在主内新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生活。不要再落在你那个旧的习惯中，你何止在抽烟的，你何止可能在打麻将的，可能你还是在那里喝你自己喜欢的酒的，但是到了那一天，这一切旧的生活习惯你都可以从你身上脱下来。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从你的肉体中得到自由了。如果你做基督徒，你不脱离，你不经历脱离肉体的捆绑，你这基督徒做不下去的，因为你的肉体比你就是你，他能够重新把你拉到你的旧生活里面，离开了基督。不要说是你，连保罗也在那里叹息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我喜欢的善，但我不能去做，但我不应该做的啊是。第二，我却去做，因为我里面有另外一个这样的肉体的律在那里规律着我，叫我不得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我们能够随时来到神面前来享受神，随时都可以走开不管我们的肉体。但今天我们要多少基督徒，我们是一般脱离肉体的基督徒，我们到了那里，我们还是带着我们的那一个旧的文化的东西。你想要中国人脱离中国人的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但是救赎里面神所赐予我们的那一个复活大能的生命，它能够改变一切。如果你接受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在你里面不能改变你的话，那你还没有经历到这个生命的真实。所以今天我们鼓励大家，你既然已经得救了，你就要靠着这个新的生命来活出一种新的生活来。你要准备好，叫你束上腰带，脚上穿上鞋，手中拿着杖。当你享受了这样一个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你马上就离开了埃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能更多人这样去做的话，教会就能够经历到更多属灵的事，就能够经历到更多属天的事，教会就能够在灵命上有更多的增长，教会就活得不像一个世界的社团，教会就可以成为一般被神在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属天的国民，在这里活出属天国民该有的生活。那这个事情在我们应用上，就是第二点，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更新了我们。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得到救恩，就是我们对旧约的这一个逾越节的一个应用。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啊，刚才我们没有读这节，我现在读给你们啊。你们既是祭祀无酵的饼，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的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刚才我不是讲吗？那个当时不是吃一个羊的问题，乃是献祭的问题。基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就是这一个祭物，他为我们献上了他的自己，他献上他自己，不单是借着他的流血付出了我们罪的代价，因为希伯来书那里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着赦免。所以当我基督在那里为我们流血的时候，神要赦免我们，流血就预表着一个死亡。当我们在神面前犯罪的时候，保罗也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死亡，我们都会落在死亡的里面，最终有一天这个犯罪的躯壳也就了结了。但是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他穿上我们的肉体，承担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这样一个生命的代价，乃是要叫神因着我们犯罪给我们的那个公义的审判，公义的愤怒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那一个过程，能够因着宝血他就停止了，因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做了这样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替我们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在这样的底下，神不能两面去讨罪，他既然借着他儿子为我们承担了罪，审判了罪，他就我们就在信的里面得着他这一个救赎，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既已赦免，神不能再向我们讨债，犯罪的债再来定罪我们了。所以当我们相信这个救恩的时候，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全都赦免了，我们在神面前乃是一个不再背着罪担的人了。这里说你们就成为无罪的人，就是一般就是一个无酵的面。为什么说我们是无酵的面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自己说，他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当我们这些籽粒被结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被造成了一团的面。这一团的面里面没有酵，酵逾表了罪，所以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新造，不再带着罪的东西。而叫我们这样的人可以聚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新的团，就是新的一团面。过去我们在犯罪堕落以后，我们都是一团的有酵的面，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发动，叫我们这个面不断的膨大。但是基督为我们死了，把我们的旧已经除去了，我们今天在新的里面，因着他的生命，他这一粒种子的生命，这粒死了的种子的生命，我们就成了新的子粒。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大家就可以成为一团的无酵饼。那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呢，当我们在那里成为一个新团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的生活。我常说，假如你是一条鱼的话，你的旧生活就是在水里面过的。但是假如有一天你这个鱼的生命变成是鸟的生命，你就没有可能在水里面生活了，你要生活在树上，你要生活在空中，这是一个自然生命的定律。弟兄姊妹们，过往我们有的是亚当的旧生命，我们就是落在最终生活，你就觉得很妥当。虽然你很劳苦，但你觉得哎，我劳苦之后我换来一点的代价，这点代价可以叫我快乐，所以你拼命用劳苦去换你的快乐，用你的生命去换那个快乐。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所有旧的因着救赎罪债已去，旧人已去，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对我们来说，旧的事已经过了，我们都是新的了。但是不管如何，这一切的新也都是短暂的，因为在时间里面我们这个人也会过去的，所以这一定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所以我们才要带第三点，其实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人生之中得着这个逾越节羔羊的救赎的人，只是在神给我们这些的人更新的一个开始，不是日子里面的更新，乃是在生命里面的更新。 不是在旧生活里面打滚的，乃是在一个新生活里面的更新。但是这一个更新，也就是只有在我们在地上有年日的时候，我们在经历的一个事情。这一个经历乃是在叫我们能够预尝到将来一个永恒的那一个更新，那一个才是神在救恩里面要赐给我们的。今天可能有很多人在传这富贵的福音，告诉你信耶稣你就有福了，告诉你信了耶稣凡事都会顺利了。你看这个人他信主他多有钱，这一切的东西都不是真的。但是肯定我们生命更新是一个真的，我们一得救，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更新了。你想想看，当你得着一个属肉体的生命，你已经很快乐。我相信没有一个家里面生了一个婴孩你很忧愁的，很悲观的，你一定会先为他快乐。但是你会想到他将来你要花费多大的力量去养他，你有一点着急，但不是痛苦。你想想看，神造了我们这一般的人，神难道只是好像生了一个婴孩吗？他为婴孩有一个打算，这婴孩怎么长大，这婴孩怎么在他人生之中，我能够不断的提醒他，你其实有一个更美好的那个更新的将来啊。弟兄姊妹们，你们都得救了，你们坐在那里，你有没有这每天生活过来之后，在你很疲劳的时候，可能在你身体有疾病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从里面来的一个还是暗暗的喜乐，就是我今天虽然有痛苦，但我有一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快乐的将来呢？你如果能够想到你这个基督徒，神不单是在今天叫你得救的，就是为着在今生能够有一点对神的那一个甜美的安排的预尝，不是，你乃是要更有信心的去展望你的将来，这叫你在人生中有力量可以走得正。启示录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新的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听见了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号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就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经真实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这是将来在永恒里我们还有一个更美好的更新。今天我们有更新，但你离不开了肉身的痛苦，所以我们是一面有快乐，一面有痛苦，我们一面有平安，但一面里面有忧虑，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所有的死亡都是你一生就已经命定的，但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更远的命定，你肉体可以死亡，但有一天你都要复活，你都要进入那新天新地的里面。今天我们人人都盼望死后到天上去，我们所说的所认为的天，但是神却是对我们人特别有兴趣，他乃是到一天他要再来，所以他乃是将来我们要进去的新耶路撒冷，乃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我们人有一个盼望，这盼望不但是你要进入，乃是神叫这一个事情来临到我们的中间，我们都有一个更大的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当时在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在那个他们的旷野的路途上，神的帐幕就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是围绕着这一个帐幕在那里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个犊，每一个犊有三个支派，围绕着神的这一个会幕来居住。神乃是要说，我就在你们的中间，我没有叫你们单独的去走过这条旷野的路，我乃是与你们同在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走这条旷野的路，我们都有神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他不但借着教会给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之中，你也处处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然而，没有一个同在比有一天我们进入了新耶路撒冷的里面与他同住的那么的亲近。如果你说在旷野里面，他的帐幕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隔膜，就是他们不能进入去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啊，到了这个所罗门的时候，把圣殿建立起来，圣殿立在那里，但人不能够随意进到那个会幕的里面去。我们都有还有一点的距离，虽然神在那里很好，但还是有距离。但是到了我们今天得救之后，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这位基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乃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开了。从上到下的意思就是这个幔子阻隔人与神同在的，就在基督耶稣的救赎之中，神在那里撕开了这个拦阻，叫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的里面，就是与神同在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肉体，这个肉体常常搅扰着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一个同在的经历，所以你还会常感受到，为什么我祷告好像祷告不到神，我想要去与神交通，但我不知道该怎么交通。这都是我们肉体在那里给我们的一个阻挡，但是我们感谢神，到了一天连这个肉身的阻挡都要被除去了，因为肉体都过去了。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另外一个形态的里面，我们能够与这一位永恒的神一同活在新耶路撒冷之中。在那个时候啊，你就不再是远远的眺望的问题，你不再是在隔壁知道他在隔壁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你乃是与他同住在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弟兄姊妹啊，你想想看，今天我们与神之间还有这么多的阻碍，我们想起他尚且觉得甘甜，何况是到那一天你就与他面对面了。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极大的盼望啊，这是我们的前景，这也就是新年在提醒我们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新的要来到。这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他要带我们进入了这个永恒的同在之中。但不可否认的，在今天你说有那一个活在地上的基督徒，你不经历有眼泪呢？有多少人你真是没有经历死亡吗？除非你还活着，主就再来。但是其实如果你亲眼看见主的再来，也不是一个好事，因为你已经留在地上了，因为所有应该的都被提到空中去了，那你为什么还留着呢？所以呢，那个不应该是我们做的事。但我们还有悲哀，我们还有好苦，我们还有疼痛，生老病死仍然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之中，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脱离。但是这一切就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要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怎么生活下去呢？因为我们还要在痛苦之中挣扎着。但 正如哥林多，我总结的话，从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说的一样，所以我们不算的。虽然我们今天还有眼泪，要死亡、悲哀、好苦、疼痛，但是我们不算的，因为我们外体虽然会毁坏，外体就是我们这个肉、皮肉的体，但我们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就是我们所得着这个灵命，我们里面的这一个人，他是一天新似过一天。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不断的往前走的时候，但是我们越来越靠近我们的更新，特别是最后的更新，我们越来越靠近。我常有一种感觉，特别是我们以前啊，我们是每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教会生活呢，乃是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有圣餐的。每一次的圣餐的时候，我都很深的也有感觉，神啊，我今天再来守你这个圣餐的时候，我比上一个礼拜守这个圣餐的时候，我已经更靠近你一周了。我虽然不知道我们还要多进行多少这样每一周在那里给你的纪念，但我知道在下一周我又靠近你一周了。我们都在一个靠近神同永恒同在的那个经历之中，所以我们是内心一天新过一天的。十七节这里说，我们在自战自清的苦楚，刚才我们说的眼泪、死亡、悲哀、傲骨等等，这些都是自清自短的，因为它不管怎么样长，也不过是几十年的功夫，与我们的永恒比较，它就算不得什么了。他这一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还有一个极重无比的永远，就是永恒的荣耀。当主耶稣这个荣耀的神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荣耀里，与他永同在。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所看见的就是苦楚了，乃是纪念所不见的，就是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把你的思维，你是放在痛苦上呢，还是你是放在这个永恒无比极重的那个永远的荣耀里呢？我们这里坐了这么多人，最低限度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的人回忆过往全是痛苦，有一种人回忆过往一点痛苦都想不起来，全都是快乐的。我是属于那种快乐的，我不知道你多少人是属于痛苦的。但是我们既是属于基督的，其实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属于神的那个性格，我们看的乃是那永恒的将来，那叫我们里面得着无比的快乐。再加上在这样痛苦的过程之中，神不是置我们于不理，神乃是还在那里不断的在关照着我们，爱护着我们，还在帮助着我们。所以才有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实在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的每一个年岁的里面，他都是把最荣耀的来赐给我们，他叫我们能够经历与他一同做王的那一个感觉。弟兄姊妹啊，王是控制了一切，我真盼望你能够与他一同做王，经历到这样的冠冕，叫你控制了你的里面的那一个肉体，叫我们能够凭着灵来生活，过一个荣耀的生活，过一个将来可以为我们换的永恒荣耀的那一个价值的生活。再加上他在你的路径上都滴下自由，这句话你想深一层，他怎么样能够在你的路径上都滴下自由呢？他滴下自由肯定不是在你走后他在你后面滴油，对不对？他一定是在你前面滴下自由，叫你可以走得更好更舒畅。弟兄姊妹啊，那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要走的路，他都是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预备了他的爱子都为我们舍去了，难道他会吝惜不给我们在我们人生所要走的路上给我们恩典吗？这一个在我们要走的路上，他不单是知道的，而且他有圣灵与我们同行，叫我们在这条路上你绝对不是孤单的。以色列人如何度过旷野，他在这40年的路途之中全都是恩典。你想想看你就知道，在旷野之中不种的不收的怎么能生活，在那里缺水缺粮怎么生活，在那里又没有布，有没有工厂可以造布，也没有工厂可以造鞋子，怎么度过？但是一些人走了这40年的路，他们穿的衣服没有破过，他们穿的鞋子没有破过，一切好像是神迹。但是这一切证明神与他们同在，神带领他们走过这条路艰难，仇敌周围到处都是仇敌，但神为他们一一的都打败他们了。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神的恩典都在我们旷野的道路上到处都在供应着我们。弟兄姊妹们啊，放心，人生的道路不会是一个平坦的路，绝对不是一个顺利，不是一个发香的路，不是一个草蔓的路，我们都在那里要经历许多的痛苦，但是我们却在那里也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之中神为我们提供的那一个恩典。所以你到底记得痛苦还是记得恩典呢？你如果是一个记得恩典的人，你这条属灵的路就走得快了，就走得清省了，你就满了赞美的来进入新城耶路撒冷神的同在之中。所以我今天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需要彼此的勉励，叫我们在这新一年的时候，我们定下了一个我们往前走的那个途径。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创造了我们，你老早在我们人生之中，你已经为我们有了很多的安排。你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已经定下了天，你定下了7天的循环，你定下了月的循环，你定下了1年的循环，甚至你在恩典之中，你定下为以色列人定下了7年的循环，49年的循环，这一切都是为着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我们为此我们而感谢。今天你为着我们，你预备了救恩，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舍了，叫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因着我们能够经历这个救恩，叫我们今生有你有你生命，叫我们今生有你的同在。虽然我们还在肉体中，还脱离不了那些肉体来的败坏，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展望，因为我们一面在这里叹息，一面在这里我们仰望那将来永恒的你的同在，我们进入那新耶路撒冷之中，我们真的经历到那永恒的更新。所以今天虽然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但我们感谢说你在我们所走的这一条路上，你不单是有你的同在，最重要的乃是你在我们所走的这条途径上都已经滴下了自由。我们为此感恩，愿你祝福带领我们，奉主的名祷告。